嗨，上次打给你才刚聊到关于机缘，没想到我这个礼拜呢就遇到机缘为我生活带来小小的美好的一个案例。之前我曾经看到在朋友的家里呢有一组乐高，那这一组乐高是跟六人行联名的，那个场景就是他们在影集里面的家。当时我一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好激动哦，因为有一部我超级喜欢的影集跟 Friends 非常非常的像，叫做《生活大爆炸》或者是《宅男行不行》 The Big Bang Theory， 那它总共有12季，一季有24集，比 Friends 还多。这部影集呢总共长达12年的时间，在2019年的时候全季播放完毕，多年来陪我度过很多很多艰困的时候，所以呢我一共看了3次，12季以及24集，看了3次，真是超级铁粉吧。没想到这一部的 Big Bang Theory 居然也有跟乐高联名，可是当我知道的时候它已经绝版了。结果前几天我就在虾皮上面看到不少在卖这一款联名乐高的卖家，因为我有蛮多次在虾皮买到假货的经验，而且是那种就是很多人购买评价很多又很好的那种卖家哦，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不是很喜欢虾皮，所以我的手机里面甚至连这个 APP 都没有，所以呢就没有在虾皮上面搜寻过这一组乐高。没想到一看居然有蛮多人在卖的，那它平均的售价大概是台币7000元左右，如果是没有绝版当初买的话应该是6000块这样子，但我觉得钱倒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是都已经绝版了这么多年了，那这些卖家到底是哪里来的全新的货，有这么多可以出啊，就感觉很有可能会买到假的。所以呢我就决定找找看有没有人在转卖，就是二手的这样。于是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卖家，他的卖场上面描述上面是写说当初非常的喜欢这部影集，所以就买了这一组乐高，那买完之后他就忘记了，所以呢就一直放在自己的书柜上面，那几乎是全新的，里面的每一包乐高都是没有拆封过的，而且他上面还写说如果非常喜欢这部影集的话呢他可以再算你更便宜这样，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真实，所以呢我就私讯他了。那他一开口就问我说请问一下你有看过这部影集吗？我就回答他说当然有�啊，我是铁粉，我看了3次呢。然后对方就要我说出其中一个主角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个情节，那我当然非常快速的就回答，我还排名1、2、3是什么剧情给他，那他就回传了哈哈哈 good 一个笑脸给我这样子。我就问他说请问一下这是需要经过什么特殊的关卡还是条件才能购买吗？他就说因为他才刚 po 这个卖场大概8个小时，就有一堆不是看过影集的人要来跟他买，那这些人他们其实只是想要买来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卖出去。他跟我说这部影集陪伴他高中大学到他之后的各种考试，所以他非常的喜欢。那我就很好奇啦，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还要卖掉呢？他说因为他已经要准备出国到美国去念博士班了，所以呢才会想说转手卖掉。他告诉我说他明天一早就会寄出去给我，还传了一篇非常详细的关于这一组乐高的一个开箱文章，图文并茂给我看，说呢我可以先看这个过过瘾。除此之外他还给了我比卖场标价上面更便宜的价格，所以我只花了4000元新台币就买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影集的联名乐高。我觉得不只是得到这个物品本身，还有某一位不知道在台湾哪一个地方准备要到美国念博士班的朋友，他在6年前买了这一组乐高，而现在传到了我手里。其实他大可以抬高一点价钱，不管是谁要来买或者是要转卖给谁他都不用在乎，可是他却宁可便宜一点卖给也懂这部影集的朋友。你不觉得这样的人很可爱吗？ 不过我觉得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他所说的那种这部影集对于他的陪伴跟意义是什么的感觉。像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因为陪病的关系，所以我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医院，那我就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又重看这部影集，所以他其实在很多苦闷的时候给我很多的欢笑跟安慰这样子。就好比说如果你有看过《甄嬛传》，哇，有个七八十集，你看着甄嬛从一个青涩的少女历经沧桑与宫斗，最后成为一个皇太后，你也会有那一种陪伴他经历一切的那种时间的流逝感，更何况是这一部影集长达12年的时间呢。总之我觉得很感谢机缘，就是让我买到这一组联名的乐高，更感谢他让我遇到一个觉得很有共鸣的卖家。这个世界上可恶的人很多，但可爱的人也很多。那你知道你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之间存在的距离是多少吗？天涯蔡健雅有一首歌叫做《谁》，那这首歌的 MV 呢，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文字叙述是：我与世上任何一个人的距离不会超过6个人，你是谁？你在哪里？我在找你。你不要以为是瞎掰的哦，这个现象叫做6度分隔理论，世界上任何人与任何人之间最多只会隔着6个人而已。不过这个理论呢，也随着时代的演进以及数位化社群平台的普及，距离越缩越短，也就是说现在6度分隔理论已经不适用了，我们正进入最熟悉的陌生人时代，也就是说陌生人们远远比你所想象的更令你熟识。6度分隔理论是在2008年的时候被证实的，当时呢，靠着 Facebook 的数据资料库跟流量讯息跟地域的关系，论证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环节约为 5.28 个人。诶，没想到不到3年的时间，研究又证实了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缩减到了 4.74 个人，甚至是现在一直持续的越来越少。那你认为现在你与世界上陌生人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只要你拥有足够的能力跟人脉，你几乎可以认识跟所有你想接触的人产生连结，在这个广大的 base 当中寻找到对你人生来说别具意义的人们，真的是拥有无限的可能啊。想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个你的 soul mate 散落在各处，那你只要有一点耐心，花一点力气，就能找到。你是谁？你在哪里？我在找你。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常常需要跟准备结婚的新人们见面。那在婚礼的话题当中呢，总是会谈及到一些跟家人相关的安排，例如说谁要牵着新娘进场啊等等的。那不久之前我遇到一个新娘，看到她的第一直觉呢，我觉得她是那种非常大辣辣的，就是豪爽不羁的那种类型。没想到呢，当讨论到跟家人有关的流程环节的时候，例如说我问她有没有想要感谢爸妈的桥段啊，例如我简单的跟她解释交手仪式的过程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啊，没想到她都会稍微红了一点她的眼眶，不是流下眼泪的那一种，而是你可以感觉得到她有产生一些情绪。那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也没有多问她，只知道说她的妈妈已经不在了，我就猜想有可能是因为想到爸爸独自照顾自己，然后自己现在要嫁人了。没想到我今天又跟他见面，他跟我提到说他妈妈当初是因为生病，在10年前的时候他大学时离开的，所以呢我就问了他妈妈是生什么病，然后他就回答我说胰脏癌。天哪，天晓得我在听到他说出胰脏癌这3个字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说不出话，真的是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好像你那个声音啊都卡在那个喉头里面，那有一种很想要用力压住心脏的感觉。 我就心想说，这不是一个算是相对罕见的癌症种类吗？为什么我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听到了这个名词？这样，曾经呢，我问过无数次，就是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会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妈妈身上？但是一样的事情也在别人的身上发生。他妈妈罹患胰脏癌，在10个月之后离开。我妈也是，我跟她说我妈55岁，她跟我说她妈妈52岁。她那时候才大学生哦，她每周都要往返台北与彰化，难道能像我当初一样说离职就离职，说搬回家住就搬回家住吗？她浅浅的告诉我，她妈妈最后痛苦到是她求着爸爸不要再让妈妈接受治疗，就让她离开。曾经我真的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自己经历过的痛苦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当我听到从新娘口中说出胰脏癌3个字的时候，我可以从她的眼神感受到一样的悲伤、痛苦，还有遗憾这样。所以当提到婚礼跟家人有关的桥段的时候，他会红了眼眶，不只是因为心疼爸爸，更是因为他想到所爱的人没有办法参与他人生这个重要的一刻。他妈妈已经离开10年了，我妈妈离开才半年。他跟我签约的时候大概是将近1年前吧，当时我还在担任我妈妈的贴身陪病者。你知道吗，这个新娘她跟我同年，他跟我念同一所高中，但是我们从未有过交集。你能想到就在距离高中生涯10几年后的某一个人的婚礼上，我们成为彼此身上伤口的一层暖暖的保护层。在这场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可能已经不会再见面了，但是这一刻的连结比任何的事物都更触动人心，也更令人感到安慰。你知道作词人林秋离老师吗？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词人，我最喜欢的中文歌《不死之身》就是他写的。林秋离老师呢，今年62岁，在这个礼拜12月11号的时候，因为肝癌以及肝硬化离开了。即便他的大儿子捐肝给他，林秋离老师还是不敌病魔回到天堂去了。那我想要送你一段在某一篇新闻里面他儿子所说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也许会是20年，也许会是2个月或2星期，但我不会去计较那个时间的长短。把我肝的一部分给他是我最坚定的决定，没有之一。尽管这并不代表我对我爸爸没有其他的后悔或遗憾，我有很多来不及说的话，还没学完的音乐知识，还没出发的家族旅行，还没有抱到的孙子，很多，真的很多。可是我也没有想到要回去过去改变任何什么，因为这些所谓的遗憾跟后悔早就已经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陪着我继续前行。我不会拿它与任何东西交换。在经历丧亲之痛，付出陪伴，甚至给予肝，还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而我觉得林秋离老师也是幸福的，因为在他身边拥有这么真实的爱。可惜我在电话这一头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声音，但是我很常想象连面都没有见过的你在听这一些陌生人日常时到底是什么心情。你知道我可以看到有桃园的你、台中的你、台北的你，或是香港的你，有各处的陌生的你。不知道我是不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之一吗？不要忘了，你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6个人，甚至是更短。你是谁？你在哪里？你在找谁吗？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有机会听到你说的故事。 这个周末听说会超级冷的，所以无论你在哪里过圣诞节或跨年，希望你呢都能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属于你最抚慰人心的连结。不管你身在何处，又或在寻找谁，都要记得找到自己。下次聊，拜拜。